我们一起来宣告，所有在这地方所宣讲的信息都是根据这一整圣经。一起来，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产业，它命令我的福利。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阿门。This is my Bible. What he says I am. I am what he says I am. I can do what he says I can do. Today I will be told the word of God. I boldly confess, my mind is alert, my heart is receptive.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n Jesus' name. Amen.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共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再一次哦，个人要照神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祷告。阿爸父，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交在神你的手中，所有拦阻我们来聆听神你的话语因素，这时候奉主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些东西离开，让我们专心的能够来聆听神你的话语，从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这个系列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职场还有财富方面的问题。之前我们谈过乐在工作上的秘诀，我们谈过踏上职场的成功阶梯，上礼拜我们谈到财务自由的实践家，这礼拜我们要跟各位来谈谈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一个金钱的管家。我想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啊，这个信息当中最多的或许是天堂啊，或者是地狱啊，或者是啊这个祷告啦、信心啦、或者是爱啦，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谈到最多的是什么？圣经被谈到最多的就是预言。这个预言有将近8000多的节的这样的一个圣经节讲到这件事情。其次是什么？就是谈到金钱跟财富，有2300多节谈到金钱跟财富。那耶稣所讲的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比喻有38个比喻，38个比喻当中其中就有将近一半，有16个比喻是谈到有关于财富跟金钱的事情。那这样说来的意思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的神很看重钱，我们的耶稣很爱钱？其实不是的哈。我们知道，坦白说，钱对耶稣来讲根本不值钱，阿妹吗？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金钱，包括财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他的，所以一点神一点都不缺钱，都不需要这些的。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老是谈到钱？为什么这个耶稣的讲道当中老是讲到钱呢？其实是因为神非常明白一件事情，神非常明白神对你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换句话说，你的心是跟着你的财宝来走的，明白吗？所以今天你的银行有多少的存款，今天你有多少的投资，今天你有多少的不动产，你的心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智慧之王所罗门会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把这样的圣经节来念一次，一起来。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金钱对我们是如此重大的影响，因为金钱来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影响我们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的，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些问题。既然它的影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从圣经的角度来正视 又关于金钱的问题。今天我要从这个圣经当中，我要从三方面来跟大家谈到有关于金钱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其实，有关于金钱最偏差或者是说最误导的一个见解是什么？就是钱越多越富有，钱越少越贫穷，你知道吗？我们贫富穷、富有跟贫穷，它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条件，不是只有金钱。除了金钱以外，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我们还有人际关系，我们还有心理层面，我们还有物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这些层面当中，你只是物质金钱这方面，你很富足，那么即使你是全球首富，你还是不算是富足，阿妹吗？因为你其他方面都是贫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讲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各样的贪婪，因为一个人无论怎么富裕，他的真生命不在于他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财富。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越有钱你就越幸福，阿妹吗？因为你越有钱的时候，你就可以住更好的房子，你就可以开更好的车子，你就可以吃更好的东西，你就可以享受更好的一些休闲娱乐，所以我们就会生命就会更美好，所以我们就会更幸福。其实从耶稣所讲的这个圣经节当中，给我们一个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甚至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好的生命，不是我们有拥有多少丰富的物质金钱，而是拥有多少丰富的属灵资源，阿妹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这也是我们看到说，今天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耶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当我们得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从永恒的角度来经营我们其他三个层面，人际关系上的物质金钱上的，还有我们心理层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阿妹吗？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讲这样的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在否定金钱的重要性，请你不要误会，请你跟隔壁说，我还是很需要钱的。我们还是很需要钱的，那因为这个钱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乃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看钱过于首当看的。跟你隔壁说，不要看钱过于首当看的。你要怎么能够做到不要看钱过于首当看的呢？就是你要对这个金钱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钱、金钱、钱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钱都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讲了好多好多的经文，就是有关于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提醒我们，金钱、钱财是神所赐的。我们来看其中两个经文，一起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再来，神是人资产丰富，使他得以使用，得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获财的能力是神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能力获得。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丰盛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这些资产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原来就拥有的。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领受的，都是从神领受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管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钱，你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好可夸的，阿妹吗？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来的。所以这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这样的提醒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提醒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领受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说金钱是啊，在我们的生命，金钱是无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钱是不定的，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掌控的。所以说圣经里面，当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跟他劝勉一句话，也要叫他去劝勉其他的人。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我们再来看，在圣经里面啊，箴言书还讲的特别的贴切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要聪明些，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财富，钱财转瞬消失，好像长了翅膀，如老鹰飞去。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是钱是不定的，而且钱是有翅膀的。跟你隔壁上说，钱是会飞的，钱是会飞的，而且说飞就飞，马上就能够飞。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会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依靠那不定的会飞走的这样的一个钱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依靠这样的一个钱财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很快的一瞬间你就会失去依靠，阿妹吗？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要走了都不晓得。你知道撒旦魔鬼最喜欢用这件事情来试探我们，让我们去爱钱，所以说我们就被这个钱所捆绑的。谈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啊，有一个我一个所认识的一位姊妹，这一位姊妹她真的是非常的有钱，因为她先生在做股票，玩得非常的好，但非常有钱到一个程度，她根本都不用做任何事情，然后煮饭啊，这个打扫卫生啊，都有人在，大大小小家里大大小事情都有人在料理，都有帮佣在处理，而且她有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司机，生活非常的舒服的。但是没有想到，有一次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他的先生的股票全部整个套牢了，就让一瞬间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他的家当，所有他的财产全部泡汤了，全部没有了。后来这一位先生他就去开小黄，开计程车，有一次开到一个地方，阳明山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在红绿灯之前就停下来了，红灯绿灯一直发一直发，可是他的车子没有动啊，后面喇叭一直按，后大家真的是急死啊。后来有人就把他下来，看得到，就跑到他的骑机动车那个地方一看，他人就坐在里面，头已经下钩了，已经脱下来了，然后就这样死掉了。这一位先生他因为没有办法承受，一夜之间他的钱全部飞走了，就这样压力之下他突然间猝死。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金钱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可以一夜之间飞走的，请你相信我，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对我们的这个提醒。一起来，倚仗自己财富的必跌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另外我们看到第三点，金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其实这一句话啊，我想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但是这一句话不是我们最经常有，这一句话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啊，使徒保罗他早就讲到一句类似的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说，一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带什么东西的，也带不去的，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比喻。你知道他怎么样来形容这位财主呢？一起来，有一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用现在的人来说，就是他全身都是名牌，阿妹吗？他所戴的是 Rolex 的手表，所拿的皮包是 LV 的，这样一个皮包。然后一天到晚不用做事情，就只有吃喝玩乐，然后快活的这样的一个过日子，就这个样子的生命。但是当他死了以后，他眼睛一闭的时候，所有这些财富没有一样带得走的，甚至于他想要要求一滴水哦，来量量他的这个舌头也得不到。各位，这就是人生，钱是带走的，我们不要贪念，不要贪念这样的一个金钱。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钱是带不走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心态，跟你哥讲说，知足的心态。
知足的心态，
我们要知足。圣经里面我刚刚很喜欢刚刚所谈的所读的那个经典，说有衣有食就当什么，就是你有衣服可以穿啦、你有点穿的，有点吃的，你就要知足了。你不一定要有名牌带，不一定要有名牌可以穿，不一定要吃山珍海味，你才知足，你才感谢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因为这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带着我们啊，既然金钱是啊不定的，金钱是啊这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切切不要贪恋钱财。一般来说，金钱财富可以说是我们人的最爱，对不对啊？往往成为我们许多人追求的目标，也成为我们现代人在讲到一个成功的指标，明白吗？我们在谈一个人，哇，很成功，很成功，哇，他是亿万富翁嘞，哇，他是全国首富嘞，就这样子，以这样的成功，以这样的金钱所拥有的有多少，来成为一个指标，来断定一个人是不是成功。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对金钱的追求啊，贪爱，这个抢夺占有，其实现代人对这方面的事情啊，贪已经是到了一个地步，把金钱、把财富这样的事情，把它宗教化了，把它偶像化了。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所谓的拜金主义吗？其实这句话，老实讲，现在已经是不足以形容说一个爱钱、贪财的，或是啊对钱那么样的向往的人，已经不足以来形容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切的形容是什么？就是拜金教啊，拜金教。你知道啊，这个，我们经常讲说，所有不合圣经的教导，或者是说违背圣经的教导，这些其他宗教我们都把它称作异教，对不对？那么贪恋钱财这件事情也不适合圣经的教导，也违背了圣经教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是异教，甚至可以把它称作叫做拜金教。你知道拜金教啊，这样的一个宗教，没有一个特定的组织，也没有一个整全的一套的教义，也没有特定的崇拜仪式，但是拜金教的信徒是全世界最多的，阿妹吗？ 而且是危害最多的，受到最大的伤害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伤害法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使徒啊保罗他怎么说，来一起来把这段领下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了。这一段话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给我一个提点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把它归纳成三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金钱贪爱钱财对我们所带来的严重的危险性。第一个，贪爱钱财使我们陷入迷惑和网罗当中。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比喻。哇，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本身他啊，这钱财田财很多啊，不晓得收藏在哪里，没有地方可以收藏的，所以说呢，他就心想说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下说，哎，我有办法了。什么样的办法呢？说我就把我旧的仓房拆掉，然后盖一个更大的新的仓房，不是就得了吗？哇，他想到这边的时候，越想越开心，越想越爽啊！然后他就想说，等这个仓房盖好了之后呢，他要来好好慰劳慰劳他的灵魂呐、啊。他要跟他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哦，可以多年的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讲完不久的时候，马上听到一个声音，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什么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位财主他已经被这个被这样的一个财富冲昏了头，所以导致于他已经陷入这样的一个迷惑跟这样的一个网罗当中的。他自己本身有他的如意算盘，可是他没有想到人算不知什么天算，我都没有命啊，这些钱财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今天这个金钱本身它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的迷惑，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迷惑当中。所以耶稣在讲完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件事情，我们说贪恋钱财会使人陷入私欲，叫人败坏和灭亡。哇，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可能大家有些人不太熟悉，但是啊，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巴兰。巴兰是一个先知，犹太人的先知，以色列人的先知，然后呢，他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摩亚平地的地方，摩亚王看到这一群200多万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再加上他肯定听到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奇妙作为，比如说过红海啊等等，哇，有神帮助他。这个当摩亚王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吓坏了，知道吗？所以说那个时候摩亚王啊，就找一个人，然后带着礼金去找这个巴兰先知，目的是要收买他。怎么收买法呢？要巴兰先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哦，叫以色列先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哦。长话短说，后来巴兰先知因为贪财，导致于呢，他就来设计设一个圈套，让以色列百姓去跟摩亚的，去跟这个米甲的女子行的淫乱的事情，又拜他们的偶像，就因为这个样子，然后整个以色列百姓陷入到极大的罪，极大的这样一个得罪神，而且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瘟疫马上暴增了，马上就突发在他们当中，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一样，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最后怎么样？这一位神就在一次的这个 以色列人跟尼甲人他们的征战的战争当中，神叫摩西说把这巴兰给杀掉。各位，巴兰这样的一个，后来巴兰成为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有名 的这样的一位人物，怎么有名呢？啊，我们说是臭名的哈。只要有谈到贪这个啊贪财的事情，就会提到他。比如说，我们圣经里面有几次我提到啊巴兰的事情。彼得他在写这个彼得书信的时候，他提醒当时候的那些指着当时候的这些假先知还有假教师，他这样说：来，一起来。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的。谁从比尔的是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我们来看到犹大书的作者，当时指着当时候那些假教师一讲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下来。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未立往巴兰作谬那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们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叫启示录。启示录这一本书里面，当约翰得到神的启示来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他当他提到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提到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顺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物、烧香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说，这就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贪财的时候，我们有贪财的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私欲，而且会导致灭亡。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警醒这件事情。另外我们看到贪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使人偏离正道，落入了许多的愁苦。各位可能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哈，叫做撒该，有没有听过撒该的啊？撒该哈，这撒该他是一个税吏，税吏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就是这个罗马政府的走狗，也就是为罗马政府然后向犹太人来征收科重税的，剥夺他自己的同胞的这样的一个血汗钱的。如果用这个撒该他自己的话来讲的话，叫做讹诈，叫做讹诈。他用讹诈的方式赚取了许多钱，所以圣经里面当他听到撒该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财主啊，他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的人。哇，这样的人，然后有一次，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不快乐啊，他内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的这个虽然也很有钱，可是内心里面他的良心有受到一些的，从良心受到一些的谴责，还有呢，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可以说是人见人厌的一个人经常被唾弃的这个一个人。有一次，耶稣来到他所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的时候，哇，他听到耶稣要来了，我相信他肯定听到有关于耶稣很多很多有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哇，他就非常的好奇，他想说，我一定要找个机会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到底是这么一个人物，怎么这么多人在跟随他？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人长得很短，你知道吗？他人长得很短，而且人又群众又这么多，他挤，怎么挤都没有办法看到耶稣。他想到一招，用什么方式？爬到树上，然后就躲在树上，他以为这样安全的，就没有人被发现的。然后他从上面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的群众，也可以看到耶稣。没有想到，耶稣走，走到那棵树下的时候，竟然怎么样？停下来，不止停下来，还往上看。往上看，还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好。”他说：“撒开，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哇，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撒开肯定非常的尴尬，阿妹吗？他肯定会非常非常的丢脸。堂堂一个罗马的官吏啊，官使啊，竟然爬到树上去，好像一只猴子一样。他内心里面一定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在那一刻的时候，他得救了，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甚至于他就当场在当着所有众人面前，他做了一个悔改的动作，来证实他真正的悔改。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他在众人面前所表达，我相信他绝对这个支票他是绝对不会失掉的，所以说他就用这种方式。我相信当他做了这个决定，说出了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他的财产失去了很多，阿们吗？一半以上，以上四分之一给那个穷人，然后一半的这些东西都要一倍四倍的还人呢，他的财产肯定损失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的内心里面得到极大的释放跟自由，阿们吗？因为他的内心里面肯定不再是愁苦的，因为他回归真理，他不再贪财，阿们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钱财本身它给我们的一种束缚，让我们能够偏离真道，落入许多的这个愁苦当中。当我们不受这样的一个捆绑，不贪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当我们了解金钱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贪财的时候，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来理财，怎么样能够来妥善来管理我们的钱财。其实在圣经里面这给我们这么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下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的钱在你的银行的户口里面，你的不动产在你的名下，请你跟隔壁说，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被托管的人而已。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不是属于我们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都神让我们能够去管理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身份而已。既然是管家的身份，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这些财物。好，那管理来讲，谈到管理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知道管理本身是一个责任，阿妹吗？第二个，我们知道管理本身钱财的管理是一个考验，你知道吗？怎么考验？你人格的考验。第三个，钱财的管理就是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有一天你要跟你的主人交账的，阿妹吗？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来谈谈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妥善来管理我们的钱财。第一个，我们要心存良善，忠心尽职。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就想到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按照他的才干，然后来分配责任给他们的一个他的仆人的这个比喻。你知道这个比喻当中，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这个主人这个主人他对那个领五千的跟那个领两千的，他对他们的赞赏都是同样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呢？我们来看看，一起来。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什么叫做良善？良善就是你有对的动机，阿妹吗？特别在金钱的管理上，你必须要干净，阿妹吗？你要干净，这就是良善。你在管理金钱的时候，被托付了金钱的时候，你要干净，这个就是一种良善的表现。今天如果你不干净的时候，如果你在这当中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时候，这个如果我们在金钱上，神是托我们的金钱上没有纯净的动机的时候，没有对的动机的时候，可能会遭到一些非常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结果。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听过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妻很可爱。这对夫妻他看到很多人都在捐献哇，然后他们捐献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捐献全部的钱，我们变卖所有的田产，之前有很多人变卖所有的，然后把全部的钱就拿到使徒那边， 全部献上。哇，他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他还想要跟人家一样，他就把他的钱财田产全部卖掉了，然后呢私底下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剩下的钱就拿到使徒那里，然后跟使徒说，这就是我的一切哦，这就是我所有的，我都献上了。你知道这种没有对的动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想要说，哇，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就能够得到别人对我的肯定，对我的赞赏，你看他已经做了啊，完全的摆上了，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惊喜，他是用不对的动机来做。你看看这样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念一下。亚拿尼亚，为这是彼得，使徒彼得对他说的，一起来。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呢？叫你欺哄圣女，把田地的价也私下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呢，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你怎么心里起这种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啊！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气，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欺哄神，欺哄神。结果他的太太还不知情哦，哇，进来进来，很高兴的，问同样的跟使徒讲了同样的话，我把全部的东西都来献上了哦。你看结果怎么样？一起来，你们为什么同心试炼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引到门口，他们要再把你给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各位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不管在财务上的管理，在奉献上，我们都一定要经常去反省，想我们是不是有对的动机。如果没有对的动机的时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阿门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通过亚拿尼亚跟撒非拉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单单只有不只有良善哦，而且要怎么样？忠心。这里跟我说要忠心。什么叫做忠心？忠心就是要用心的去经营，让主人能够赚得更多，这就是一种忠心。你看看在耶稣所讲的那个啊，这个按照财富啊，这个他们的才干来给他们责任的这个比喻当中，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财主、这个主人来斥骂那一位领一千的人呢？因为那位领一千的人啊，他没有忠心的去运用他从主人那个地方所领受的，也没有忠心的把所有这些领受的钱把它转化为能够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他怎么做？他把它埋在土里面。反正你就说你不埋在，难道银行也能够生利息呀？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就把它埋在土里面。主人气死了，就跟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人啊，就这样子来骂他。各位，忠心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神的面前当中，神交代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做一个管家，有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因为在忠心当中，我们如果我们不忠心的时候，那我们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要花，那做这样子的时候呢，浪费许多的这些主人的金钱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主人会来跟你算账的，阿门吗？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这个妥善管理我们的金钱呢？就是要积存五谷，以防饥饿。你知道我们经常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一般我们人们的通病是怎么样呢？就是哇，这个赚钱的时候呢就乱花，有钱乱花，然后呢不懂得怎么样的去储蓄，然后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哇，钱到用时方恨少了。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很多人就入不敷出了等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谈到积存五谷以防饥饿呢？因为这些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赚来的金钱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我们必须要拟出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储存观念， 储存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样子的以防我们即使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来用得到。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都可以向很多人很多东西来学，包括昆虫，你都可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你知道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蚂蚁的身上来学习。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这件事情，来，一起来。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留，在收割的时候收敛粮食，这是蚂蚁。我们可以从蚂蚁的身上得到学习。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证，这个人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的，就是当时做埃及找宰相的这一位约瑟，你知道吗？约瑟他借着法老王所做的两个异梦，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再来会有七年的大丰收，接下去会有七年的大饥荒，就这个情况下，所以他建议哦，他我看他怎么建议这个法老王要怎么做，我们一起来读下来。当七年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存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累。难怪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约瑟，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积存五谷，以防这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这些埃及的人能够安然度过七年的大饥荒，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整个我们在理财当中，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来这个收集，怎么在储存，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妥善来管理我们的财务的，就是要慷慨给予，落实奉献。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代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穆迪牧师呢。有一次他到芝加哥去带领一场聚会的时候，然后他的题目是什么？叫做生财之道。哇，这个题目太好了，很多人太喜欢了，所以很多人去听了，哇，整个几乎挤爆了。生财之道呢，哇，大家都非常有兴趣。他把这个题目分成三讲来讲，第一讲他讲到什么？叫做尽力赚钱。哇，他讲的时候呢，整个真的是下面哈，所有的人都是掌声不绝啊，都按赞。对呀、啊，就是要尽力来赚钱。然后第二讲他讲到什么？尽力存钱。嘿，他讲到尽力存钱的时候，哎，大家也频频的点头，频频的点头说，哎，对啊，好，这个表示赞同。当他讲到第三点说尽力捐钱的时候，整个气氛都不一样。所有的人头头低低的哈，面有蓝色。各位，今天如果你也不要笑他们，今天如果你我在那边也差不多了啊，我们的脸也差不多了。看到这个尽力赚钱，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从这个目的起始，目的他所讲的这件事情是完全正确。一个懂得怎么样去理财，怎么样去管理金钱的人呢，他肯定是知道怎么样为主赚钱，怎么样为主存钱，怎么样为主捐钱，阿妹吗？我们为什么要为主捐钱？为主捐钱的目的就是要尽责任，为主捐钱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关怀我们的家人，为主捐钱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感恩，阿妹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主捐钱就是要怎么样把那些会朽坏的金钱转化为属灵的价值，然后成为永恒的祝福，阿妹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主捐钱。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圣经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好吗？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伸抖，连摇带按，上天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 再来这对这一节来，只是不可忘记行善，而居住的是因为这样的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圣经里面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的教导。那或许有人会很纳闷的说，哎，尽量捐躯，尽量给钱捐献，这跟这个我们的财务管理，我们怎么样理财有关系吗？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要一个观念，刚刚我们已经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请你跟各位讲说，我们是管家，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我们既然是管家，我们所得到的钱不能够完全归属我们自己，阿妹吗？起码要有十分之一是归给神的，这是一道从神来的命令。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这就是这件事情。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祈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纳的就要纳，请你跟隔壁说，这是天国政府的规定。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不能够逃税，阿妹吗？这个观念要有。你今天成为纽西兰，成为新西兰的公民的时候，你能不能逃税？你一逃税，可能就不能住在这里了。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我们自己本身太放松了，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十一奉献就是纳税。跟你哥俩说纳税，十一奉献跟感恩奉献是不一样的。感恩奉献是啊，照你的心里的说啊，这个感恩的事情来奉献。十一奉献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做，就做。当纳的，跟你哥俩说当纳的，当纳的你就不能讨价还价，当纳你就是要纳。就因为这个样子，圣经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哦。圣经里面从来神没有来挑战我们什么这方面的事情，神却在这个地方来挑战我们说，你就试看看吧，你就试试我。各位，你要不要接受神的挑战？你敢不敢接受神的挑战？今天我们经常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可是我们偏偏就不敢接受神这样的挑战。我们想太多了，跟你跟老说不要想太多，所有东西都是神的啦，神要给你就给你啦，哦，你知道吗？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烦恼太多，你就做就对了。跟你跟两个做就对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我经常在讲的话。圣经没有说你就不要去做，圣经怎么说你就去做。你做了以后，你看神是怎么样信实来对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十一奉献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操练。其实当我们在讲十一奉献的事情的时候，老实讲，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劝你而已，不要劝你而已，哦，是用神的话来命令你这件事情。千万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记得他说让神的家有粮，让神的家有粮，然后呢怎么样，神怎么样来敞开天窗祈福于你，到底无处可容啊。各位非常注意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没有遵守十一的时候，那整个是他们的百姓是非常凄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够啊轻忽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不落入那种贪爱钱财的陷阱，然后进一步的来教导我们说怎么样能够妥善来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天父，谢谢你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很多有关于金钱跟财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你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更正确的观念，也因为有一个从神来，从圣经来的正确的观念，让我们因为知道而且愿意去做的时候，让我们生命真正蒙受极大的祝福。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或许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哇，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你很想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祝福， 可是你好像跟这一位神还没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我邀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谢谢主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